好听姊妹平安。我们是用了两次的时间，我们学习了启示录一章的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在启示录一章十节到二十节，我们看到的是复活升天之后啊，丝毫不再遮掩他作为神荣耀的耶稣。我们说耶稣在地上30多年的时间里面，对吧，他主要是以什么人的形象示人，他作为神的权柄和荣耀，稍微的适当的时候，对吧，通过他传道，通过他行神迹，稍微释放一点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在拔摩海老上，在约翰领受启示录的时候，耶稣他作为神的荣耀是什么，丝毫不遮掩，完全的彰显出来。他在异象当中向约翰显现，向约翰显明他是第一个，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和父神是同等的。第二，他是君尊的祭司。第三个，他也是将来在历史轴线的终点声张正义的公义的审判官。就是说这样的耶稣，他足以带给约翰和众信徒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他一定能够解决教会和我们个人一切的问题和需要，带领我们安然度过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那么接下来的启示录2到3章是约翰专门针对他在第一章当中问候的那七间教会所讲的话。记得我们说过哈，启示录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啊，那是耶稣直接命令使徒写下来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把启示录当成是耶稣他直接的个人的启示，他甚至都不是圣灵在感动默示作者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看2章1节，我们就看到了约翰写给那七间教会的话是不是异象当中耶稣自己讲的话，是的吧，对吧，异象当中那右手拿着七星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吧，是耶稣他自己讲的话哈，约翰只是代为执笔而已。好，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耶稣亲自写给你一封信，评估你的实际状况优缺点，劝勉你，纠正你，不是我写的，不是约翰写给你的，不是保罗写给你的，耶稣亲自写的，你会是什么感觉？很兴奋，很激动，但是也会很紧张，是不是？而启示录2到3章恰恰就是耶稣什么亲自亲口直接对那七间教会所讲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2到3章的分量重不重，重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启示录就是给那七间教会说，那也对，对吧，但2到3章是专门耶稣专门亲口讲出来的话，一个字一个字都对他们说的哈。好，那七间教会的位置就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部地区，而约翰的问安的顺序也极有可能就是当年啊，就是带信的人送信的顺序，也是启示录2到3章教会的排列顺序。那这个顺序就是从以弗所教会开始，有没有看见地图，从以弗所教会开始，然后是按照顺时针的双方向排列的。那从以弗所教会开始，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因为以弗所这个地方它本来你看地图你就知道它是不是离当年约翰被流放去到的拔摩海岛是最近的，从地理上讲也是最近的，对不对？而且约翰他晚年本身也是在以弗所教会服侍的，等于是他和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是关系是什么最近的，也是最熟悉的，所以送信第一个到达地点就是在什么以弗所，然后接着往下排啊，圣美拉、贝加摩、崔亚推纳、萨迪、菲拉铁菲、老李家，这就是二到三章的顺序啊。那么当时的这七间教会啊，每间教会它的构成就是人员的组成啊，他们的处境，他们教会本身的状况都是有所不同的。总体上讲，就是当时的教会外有逼迫，内有妥协，就是内外的挑战都是有的，是不是和今天教会或者历史历代教会总体状况差不多吧？是吧？所以说，当时写给七间教会的书信，当然也是对我们说话。刚才你是要怎么读了嘛？对吧？圣灵写给什么众教会的话，那七间教会是直接的收信人，但是也是给我们听的，对不对？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简短祷告，然后我们来领受第一篇的信息，写给以弗所教会。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在2000年前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口，把你要给历史历代众教会众弟兄姊妹的话亲自的说给我们听。主要我们恳求主带领我们从心里面知道这两章的经文，当然也包括整本圣经当中每一个字都是何等的宝贵，因为都是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恳求主带领我们存着恭敬的心来领受，也存着恭敬的心来遵行主你的话语。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门。 如果大家上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主页上有教会公约，对不对？我们每个月第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大家都要去读。我们教会公约里面最后一条就说到，如果我们搬离此地，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找一间健康的教会委身其中，是你要主动去找，你要刻意去找。那我且不说我们在教会论里面已经讲过了，你今天想找一间正常的，我不是说的多好，就是正常的，你老老实实照着圣经的要求去搭的这么一间教会就已经很困难了。那更何况今天许多的人都没有一个评估教会、判断教会健康与否的标准。老实说，今天很多人找教会，我们只要碰到某某基督教会这样的牌匾、这样的名字字样，我们提防的心立马就什么本能的瓦解了。我们本能的就觉得这当然是一间教会，当然是可以敬拜神的地方，或许不适合我，但至少那个是什么，是教会，对不对？那我们但凡进入我面前这个人是牧师，有牧师的头衔和名号，特别是看到可能夹杂着一些白发，学历高一些，我们就假定他一定是什么牧者，一定是真的合格的好牧人，这是我们本能的反应，是不是？那今天许多信徒，你发现他们在世界的事情上是极其精明的，就投资啊，要投哪只股票呀，小孩子上学要到哪里找房子，对吧？哪个地方是学区房，我应该去哪个学校上学，门清，对吧？因为自己什么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咨询人做调查，比对来比对去，可认真了。但是一转到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就特别的单纯。当然我这边讲的单纯绝对不是褒义词，基督是应该单纯，对吧？我们应该是清新的人，真诚的人。但我这边讲的单纯是傻白甜的意思，就傻白甜的意思啊，就是说很多外表光鲜的教会，对吧？建筑漂亮，设施齐全，里面可能有很多我们叫有头有脸的博士啊、知识分子啊，事工开展的也各种各样，参加的也很多。这样的教会我不说它一定不好，但它或许是什么内在枯萎的，正在死亡的。而外表普通的甚至贫穷的教会，或许又是神眼中什么好的，在属灵上又是什么富足的。我们来看对比这两处的经文，我们下一次会看到，一个是启示录二章九节，是圣美达教会，这间教会耶稣一句的批评都没有说，但这间教会当时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耶稣说什么？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也知道你的贫穷，这是从物质角度上来说的，真的是被逼迫，然后因为信主的缘故丢掉工作，对吧？你没有办法做生意，没有办法在体制内混，对吧？但是耶稣说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富足的。你是富足，你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属灵上是被耶稣所称赞的。而对标的是什么？启示录三章十七节，那个是老底家教会最后一封书信。老底家那是被批得够惨的，对吧？耶稣说什么？不，耶稣说，你说，就你以为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对吧？我们说我们教会要承接的这份免费的产业，对吧？市价有350万美金，换到人家，人家说350万美金算什么？我们随随便便。我们买个十件行不行？人家有钱，对吧？富足的不得了，对吧？在世界上混得非常好，吃得开，对吧？世人也很喜欢他们。但是耶稣说什么？我知道你很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就神的眼光跟我们人的眼光或许是什么不一样的，完全甚至有可能都是什么反着来的。就真正能够看透人心、看透教会的是耶稣。在启示录二到三章给七间教会的书信当中，耶稣给教会等于是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我还记不记得在荣耀的意象当中，耶稣眼睛如同像什么火焰，对吧？耶稣用他的火眼金睛对每一间教会做了深入的全面的检测和评估。这七间教会只有两间，就是士美拿和菲拉铁菲教会没有被批评，其他五间教会都被点到了具体的问题，都被耶稣责备、被警告。但虽然如此啊，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心意他是好的嘛，他点出问题是为了什么呀？教会能够什么回转吗？你正视自己的问题，你改变，对吧？你有更新自己的机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只有一间被神洁净过的教会，他才可能在受逼迫、在对自己不友好的世界的环境当中站立得住。否则的话，耶稣的警告一定是会实现的，就是他要把什么教会挪去的，教会挪去的。换个角度说，就是说这样的教会如果不整改的话，在世界浪潮的冲击下是挺不住的。所以让我们透过接下来一系列的信息，我们来思想哪些是教会该持守的优点，哪些缺点是我们一定要晓得避让的。那这七篇信息的结构啊，大致上是一样的，大致上是一样的啊。就总的来说，二到三章 是启示录一章十到二十节，就是耶稣荣耀的意象的一个延续，或者说啊，耶稣荣耀的意象是启示录二到三章的内容的它的一个前沿的部分，或者是它的一个基础。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启示录的结构的时候，我们说过一到三章是什么？是前沿，对吧？第一章是什么？前沿的前沿。你如果把一章一到九节算作是约翰的一个问安的话，那个就叫什么？前沿的前沿的前沿，对吧？你如果说一章的一到三节是他在介绍启示录题材的话，那个叫前沿的前沿的前沿的前沿，是吧？还有很多前沿，他不断的层层往前进的啊。所以耶稣荣耀的意象是二到三章的前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七篇信息，你如果仔细回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开头都是以一章十节到二十节当中对耶稣荣耀意象的某一个部分的描述开始的。比方说在这里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什么？这怎么回事？我这个停止 share 了，这个可以帮我弄一下，帮我调到那个调一下。对，是掉线了吗还是什么？我们要分享一下 Zoom， 要分享一下。好，我们继续啊。比方说如果大家翻成您二章一节的话，在这边开头它就以什么开头的？二章一节就是手拿七星站在七个灯台中间的嘛，对吧？对耶稣荣耀意象的一部分的描述。然后接上是赞许责备，就耶稣指出了这些教会的问题或者叫危机，但这些教会还没有走上绝路，所以耶稣呢就进而劝勉他们，就是纠错。最后就是应许，结构上大致都是这四个部分差不多的。那在这七篇信息啊当中，总体上给我感触非常深的一点就是，神的恩典有多浩大，神的公义就有多严格。就神的恩典和神的公义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是拉满的。什么叫张力拉满？这边我们想象好像就有一个天平，对吧？天平你要平衡的话，比方说你左边放十克砝码，右边你得也放十克，这个才能够平衡嘛，对不对？你如果右边放九克，你哪怕少一克，天平是不是就什么就歪了，就倾斜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你有多么感慨，哇，神的恩典，神对我的慈爱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今天很多教会关注都是什么慈爱何等长阔高深，你把公义给什么忽略了，这个天平一下子就什么，那边你都没放砝码，而且你放的少的话也不会平衡。就说你对神的慈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有这样的认识，你对神的公义也必须也有什么同样的认识，这个东西才能达到一个什么平衡，才能达到一种和谐。所以我们别看耶稣哈点名批评了七间教会当中的五间，我敢说我们到时候选你就会发现，就那五间教会大家的优点今天就没多少教会能够比得上。跟今天教会相比，那五间教会已经算相当好。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你就会看到好的不得了的一间教会，被耶稣骂的也够呛了，是不是？好，可是我们同时也发现耶稣什么也没有轻易的放过他们，耶稣也绝对的够严厉，因为他眼里面是揉不得沙子的。就耶稣对教会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今天教会对自身的问题那种无所谓吊儿郎当态度，我真的是用吊儿郎当这种词的，因为我都不想用 indifferent，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非非常让人失望的一种状况，就是完全是格格不入。就耶稣态度和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完全格格不入。好，第一篇信息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在当时据说我看历史学家有的说已经有二三十万人口了，可能也真的达到那个数字，因为它就是当时亚细亚行省，就差不多就是今天土耳其嘛，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对不对？亚细亚省的首府就是以弗所。而以弗所教会呢也是那七间教会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间。就以弗所是光荣的教会啊，对吧？是革命老区啊，对吧？有没有印象一开始以弗所是谁建的？保罗嘛，对吧？我在这边稍微列了一下使徒行传十八章，对吧？十八节十九节，就保罗呢还有百基拉亚基拉，他们一开始是什么步道旅行嘛，到了以弗所，后来就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之后呢，亚波罗、提摩太、使徒约翰全都在以弗所教会牧养过。那么使徒当时在以弗所建立教会，就是希望以以弗所为根据地，向周边的地区拓展 福音的事工。因为我们看使徒行传，我就发现当年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执行的是城市包围农村的战略。因为城市是什么？文化中心嘛，你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嘛，你能够把城市占据了之后，你就可以什么向四周围去进行扩展了，对吧？所以以弗所教会是有非常光辉的历史的，这绝对是这个嫡系部队，嫡系当中的嫡系，对不对？但是差不多到了约翰的时代，就是到就是写启示录的时候，就差不多过了三十多年之后，三四十年、四五十年之后，就过了一代人了，这个教会开始变得什么了？出问题了，开始衰败。当然，你不要说一间教会了，一代人，照着我对教会历史的看见啊，一代人足以让一个国家从极为保守变得极为自由化，只要一代人，三十年的时间足以了，对吧？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荷兰这个国家哈，就是欧洲的荷兰哈，它本来是一个什么，也是受加尔文教派，就是归正教派影响极深的国家，不光只是美国，对吧？我们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当然是，对吧？美国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很深，哈佛、耶鲁一开始都是什么培养传道人的学校，当然你看再细一点，是培养我们归正教派神学生的学校，对吧？但荷兰当时也是，所以今天你在美国看到，哦，荷兰改革宗教会，我们心里面都是很尊重的，对不对？但荷兰从一个受改革宗教派影响极深的国家，到它变得非常自由化，我们知道荷兰今天已经非常自由了嘛，对吧？只用了多长时间？三十多年，就是一代的时间。教会从非常近前到非常衰败，其实也就要多久？一代人也足够了，绝对是足够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就是说不能够活在什么曾经的光荣里，以前好不代表什么现在好，就我们得记得保罗说的话，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背后的好是背后的事情，我希望我们一直都是什么好下去。所以这也是我对我们这些教会的期待。我说我们这些教会两年前从我们一家人开始，感谢主，就是一家一家的加添到，把弟兄姊妹加添到我们当中来，我心里面一直很感恩。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想我们教会什么也没有，对吧？人也没有，然后历史也没有，就别人你在网络上搜也搜不到教会，地点上也不占优势。当时我的设想就是说，可能弟兄姊妹会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可以听到神的道，会因此被吸引来到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绝大部分超过一半以上都是相对来说来到这些教会的目的还是什么很单纯的，大家也基本上都在当地找过所有的很多的这个教会，不管是华语的还是英文的教会，对不对？那我的期望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以后随着教会壮大，我们依然可以保持好这一份质量，一直的好好的去走下去。因为一旦自满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开始什么走到衰败的境地当中去了哈。那虽然啊，我们看到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那个时候，使徒已经渐渐的远去了，以弗所教会也出了问题，逐渐的在退步，但是他们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不是的，因为在二章一节，我们看到了耶稣特意嘱咐约翰，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意思是什么呀？耶稣依然在他们当中，他们虽然衰败了，出问题了，但是耶稣的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他们。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我会对你们负责，所以我要点出你们的问题，鼓励你们改正。当然同时耶稣也要求教会和会众，在听到耶稣的提醒之后，要不要向耶稣负责，也要向耶稣负责，因为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嘛，对吧？在看着我们啊。那么以弗所教会的优点是什么？需要我们去效仿。他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信息呢一共有四点啊。第一个就是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赞许，第二个就是责备，第三个是劝勉，第四个就是警告和应许。我们先来看对以弗所教会的赞许，它的优点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二节到三节哈。我们先来看第二节，耶稣夸奖以弗所教会有三个词，看到没有？哪三个词？行为、劳碌、忍耐。这三个词的意思是层层递进的。行为讲到什么？英文就是 works， 意思是什么？他们努力的服侍，就做了很多的主的工作，对吧？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以弗所教会殷勤的啊，去机场接学生，传讲福音，牧者殷勤的传道，会众殷勤的学习神的道， 教会呢开展不同的团契聚会以及各种各样的事工啊，照顾贫穷的有需要的人，开办 Women Ministry 对吧，这个我们也开办 ESL， 开办功课补习班，我们有夏令营，我们有体育训练营，很忙碌对不对？而且忙碌到什么程度，劳碌，劳碌英文就是 labor， 什么叫 labor？ 就跟种地一样，就已经什么很辛苦了，就大家已经忙到一种会虚脱的感觉，精力不够用了，一个字就是累。因为呢你要从你日常繁忙的工作，从你的家庭事务之外抽出时间来参与服事，而且呢以弗所的人还真摆上，对不对？他们不是蜻蜓点水，稍微做个样子服侍一下。比方说教会约着说，我们星期六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我们要给教会做一年一次的大扫除，然后有人比方说下午四点钟来了，是来视察一下，转一转，露个脸，然后结束了。以弗所人不这么干的，他是什么？实打实真给你干，对吧？干到什么？虚脱了，累得不行了，对吧？人家真摆上，很老实的，对吧？那你要知道，今天肯踏实摆上自己全身心投入做工的教会和信徒已经不多了，对不对？而是什么呀？表面上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叫咋咋呼呼，对吧？能够提出很多做事工的建议、想法，但自己却不愿意做事情，因为觉得，哎呀，我做不好，或者是怕担责任，对吧？然后只知道对其他啊殷勤做工的同工，对吧？挑毛病、评头论足的人倒是什么？这种人很多，对不对？你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不多，对吧？所以在我们这间教会，我们是鼓励每一个信徒要发掘自己的恩赐，参与教会的服事。我们也会刻意留意去发现踏实肯干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格外的尊重大家的，对吧？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6节到27节这边所说的，耶稣说啊，只是在你们中间，在教会当中，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就是大家，你越是愿意降卑自己，肯服侍教会其他的会众，你越是有资格参与教会的治理，做带领的同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用人的原则。我们不会凭着你在世上的成功与否来评判你是否是适合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那如果有人就是不服侍，当然我们也会接纳你，对吧？我们也欢迎你来聚会，我们也会认真倾听每一个人的建议和声音。但是从你当事人的角度，你要知道，因为你本身没有投入什么太多的时间精力去服侍别人，那么你在教会的讲话就不要觉得大家就应该听我的，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底气哈。你是没有的哈。在教会当中，你越肯服侍，你越是什么被看重哈。那以弗所教会忙碌，而且是忙到精疲力尽了，甚至更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呀？更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呀？忍耐啊，坚持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带着很大的决心和毅力在做主的工。请大家注意啊，这个第三个关键词忍耐，在第三节它也再一次出现了。耶稣再一次提到了以弗所教会的忍耐。什么叫忍耐啊？什么叫忍耐？什么东西需要你忍呢？你吃好吃的要忍耐吗？你打游戏需要忍耐吗？不需要吧，对吧？忍耐就讲到什么呀？持之以恒，特别是在持续面对巨大阻力的时候，对吧？以弗所教会为什么要忍？一个是累，担子重，但是以弗所教会坚持，他并不乏倦，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他在长期高度的这个高强度的劳作之下，他不 burn out， 他对主的那种性质啊、动力啊、做工的力气，他不枯竭，这已经很厉害了。更了不起的是，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些人开展事工可不是在信仰自由的世界为主做工啊，他们的劳苦会招致来自世界的嘲笑、反对乃至迫害的。就想想今天国内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对吧？他们可能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缘故，因为参与教会的聚会侍奉的缘故，他们可能丢工作，他们可能坐监牢，他们可能家门口就安排一个警察就坐在你家门口了。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以弗所人还在做工，了不了不起？我就说吧，这样教会今天有几间教会能比得过来？比不比得过？老老实实承认比不过。我都不敢说，因为我们还没遭遇这样的环境，我都不敢说，不敢讲大话说我们就一定能够挺得过，对不对？好，教会里面能找到不辞辛苦踏实肯干的同工本身就不容易了，更了不起的，更加应该受到我们尊重的是什么？常年默默劳苦的人，一边劳苦一边承受阻力，对吧？没有掌声， 你听不到别人对你的认可称赞，甚至还要面对来自人的挑三拣四，行，你这不行那不行啊，你这个部分没做好，那个部分没做好，对吧？或者是你因为在教会的服事，因为信仰，还要被身边不信主的家人朋友批评数落，是吧？觉得你好像不干正经事。面对这些逼迫和阻力，你依然还坚持服事的心和行为不动摇啊，我们要向你敬礼，对吧？我要给你鞠躬，你确实是很好的同工，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信徒特别是会有都是这样的好同工，你在耶稣的眼中是好样的。你别管别人怎么看待你，别管别人怎么评价你，你要知道耶稣一定是夸赞你的。那除了为了主鞍前马后不知道疲倦啊，不怕毁谤逼迫，以弗所还有一个从今天的教会的状况，普遍的教会大环境来看，难得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有分辨力，不容让罪恶。第二节的后半句，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不容忍恨恶这两个词，有没有看见这两个词在今天无论你是叫假冒伪善也好，还是叫圣母心泛滥也好，是吧？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是不是非常敏感的词汇，是不是在教会的环境里面，是不是这两个词是政治不正确的词汇？是的，我敢说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不是叫有的人感觉到乍看之下感到惊悚啊，心里面不舒服啊？我们要学会恨吗？学会不包容吗？因为今天教会的口号就是什么呀？你要包容不能够不容忍，你要爱不能够恨，尤其是针对人的时候，因为中国人老爱说什么，我对事但是什么不对人，教会也常说我们要恨不罪但是不要恨罪人，对事你还可能批评一下厌恶一下，但对人绝对不能够不包容，绝对不能够憎恨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通过耶稣当年给以弗所教会他亲口的话，带领大家我们来学习，我们来补上不容忍和憎恨的这一课，好不好？而且还是针对人的，他不单单针对事，好不好？以弗所教会不容忍憎恨绝对不能够苟合的是什么东西？错误的教导，错误的行为，还有错误的人，就是假教师。我们通过第二节和第六节的话，我们不难重现当年以弗所教会的场景。就像使徒啊，保罗在几十年前他最后一次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别的时候，他就讲过这样的话，大家有没有印象？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30节，保罗早就警告说了，是吗？我知道我离开之后必有什么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群羊，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讲悖谬的话的人，包括悖谬的话，是不是使徒的年代就有了？我们之前学完了约翰一书，约翰是不是也在提醒有假教师混到你们当中？启示录里面是不是又发现同样的问题了？但今天你会发现，是不是很多信徒，包括教会，是不是傻白甜？我有没有讲错话？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警惕的心理？以弗所教会果真是，我们通过这些话，我们不难重新构思一下当年的场景，就是以弗所教会他果真是碰到了一批自称是使徒的人。使徒这个词可不能滥用的，这个词分量可重了，对吧？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他们亲自跟过耶稣，他们亲眼见证看到过耶稣当年生活，耶稣怎么教导的，耶稣怎么行事的，行神迹的，他亲眼见证过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这么一群人，他们自称说我跟过耶稣，我有过耶稣的第一手的教导，我的教导才是最最纯正的，是不是？那你想看这些人辈分还得了吗？而且以弗所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了，对不对？你碰到一个使徒约翰这个级别的人物，你要是人吧，一个正常人，你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听啊，恭敬啊，听得感觉不对劲，那也是我不对呀，对吧？那也不能是你不对呀，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而且这些人很有可能在教会当中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力，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因为根据第六节已经形成小的派别了，就是尼哥拉一党的人。那么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两次提到尼哥拉一党，除了这边还有就是什么启示录2章15节，所以我们对尼哥拉一党具体的情况并不能说是特别的了解，只能说大体上 就是他们自己呢，就是过不检点的放纵的生活，就是他们认为啊，淫乱啊，包括吃拜偶像的物啊，就是参加就是拜偶像的那个神殿里面的祭祀的仪式，参与拜偶像的活动啊，是无所谓的。那么借用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5:1的话说，当时反着说的，就是他们把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当成了什么放纵的机会。因为我既然信了耶稣，我就已经不被犹太人的规条所捆绑了，再加上耶稣的爱和赦免，那我干什么都行。所以呢，他们就这么做的，而且他们还混到了教会当中，开始传播这样的思想和教训。那以弗所教会面对尼格拉一党的人，面对这些假教师假牧师，你发现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首先是晓得干嘛，他们晓得干嘛，分辨呢、啊、他不会因为你打着使徒的名号，我认定你讲的一定都是对的，我都得听你的，我从心里面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对这些人的敬畏，对吧？他们不这么干的。那么这已经比今天许多信徒强多了，对吧？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讲了，在世上的这些事情上，哪个学校好，哪个钢琴老师好，报税要注意哪些事项，很多人可能分辨好歹了，可会钻研了，对吧？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在分辨属灵的教导，分辨教会牧者的好坏，要不要跟从，稀里糊涂的人是一大把，对吧？而且这些人在世上的很多事情上，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都往往都是非常精明很成功的人，对不对？我们一碰到教会的字样，看到教会的建筑的样式啊，很高大上，碰到有牧师头衔的人，我们总是首先不是去分辨，而是先去干嘛？先去假定这是什么敬拜神的地方，这是很懂神话语的人。我即便不去某间教会，觉得不适合我，我们也会认为什么？不要去评判，不要去分辨教会的好坏，因为是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只是口味不同而已。但是以弗所教会这边的情况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存警惕的心，就进到一间教会，碰到了来自某个基督徒或者是牧者的教导，你先得去什么？本着圣经的标准去看看这人讲的对不对，合不合乎圣经。你首先是分辨，你首先不是去轻信，知道吗？啊，以弗所教会除了分辨好坏，辨别真伪，当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生活和教导都不符合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还敢干嘛？他们敢不敢恨恶？敢。他们敢于不包容这些人，而是把他们赶出教会，我不接纳你。你是不是觉得恨不容忍不应该是出于神出于教会的，是不是？可是你看第六节，谁在恨这些人？耶稣认不认可以弗所教会的做法？耶稣认可，耶稣说他自己也恨恶这些人。人说耶稣就是爱，耶稣就是原谅，耶稣只能说祝福的话，不能说恨恶的话。你发现耶稣恨不恨？耶稣有爱也有恨，恨恶这些人没有见证的生活，恨恶他们错误的教训，恨恶他们对教会的搅扰。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恨恶耶稣所恨的这样的功课。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就是，我们还是欢迎各式各样的人来教会，但是当我们碰到别人身上和圣经教导相违背的说辞也好，教训也好，行为也好，我们要什么？指出来。我们要敢于什么？批评，给予正确的教导，给予纠正，并且要求当事人改变。如果当事人他死不更正，那我们就他们如果还继续传播错误的言论，继续在人面前过和圣经教导相违背的生活，我们只有把人赶出去。所谓赶出去，不是说你一定不能来聚会，只是说我开除你的会籍，我不承认你是我什么教会当中的一员，我跟你有一个界限上的分别。那以弗所教会赶走了尼格拉一党的人，但是别加摩教会，我们刚才引用了一处圣经讲别加摩了，别加摩教会后来就包容了尼格拉一党的人，结果就造成什么了？对罪恶的容让，对有罪的言行，对散播错误教训之人的容让，就造成了罪恶在教会里面继续的发酵，造成越来越坏的、越来越大的不好的影响。以弗所教会好不好？好，对不对？他们顶着巨大的阻力奋力做主的工，他们在信仰上绝对不妥协，他们和传播错误教训、打着基督徒、打着牧者的名号，但是生活与信仰相违背的人，他们与这群人相隔绝。讲真的，今天有多少教会能够像以弗所教会这样效法他们的榜样？可即便如此，耶稣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对吧？ 他不会放过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也不难察觉，我们的神真的是完全的公义圣洁的神，他对待教会的问题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无所谓。好，我们接下来看以弗所教会面对的问题，以弗所教会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让耶稣那么上心揪着不放。我敢说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也是今天许多教会和许多的信徒的问题。今天的普遍状况就是我们的优点不如人家，人家的缺点我们全占了，然后还觉得我们是挺好的教会，对吧？好，第四节我们看以弗所教会问题是什么，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什么是起初的爱心？请注意啊，这里耶稣指责以弗所教会没有爱心，是不是因为他们零容忍尼格拉一党的人，把他们赶出去？耶稣说你们没爱心，你们凭什么恨人家？是不是？不是的，对吧？这里起初爱心特别指什么？基督徒，我们刚信耶稣那会儿功夫，对主火热的爱。但是现在呢，几十年过去了，以弗所教会对主的爱爱情冷淡了。虽然表面上事工一样不少做，该做的还做，认真负责，但内心里面的感觉、心情、动机已经不对了。这就好比什么呀？两个人刚谈恋爱的时候，对吧？天天想要见面啊，要打电话，动不动就你想我，我想你的，一想到对方心里边一暖，还不自觉的在那傻笑，是吧？那等结婚多年，这种爱情就渐渐的就什么淡了，对吧？也不愿意多说话，牵个手都觉得别扭。但是你发现，哎，家务事啊，对小孩子的教育啊，该做的事情、该尽的责任一样不少。哎，就是以弗所教会现在面对的状况，对吧？以弗所教会当年遇到的危机和今天教会里所谓的老油条遇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就自己信主信了几十年，来教会聚会、参与侍奉、给弟兄姊妹搭个手、帮个忙，常年下来，这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但是我们只是在麻木的、出于习惯的来做工作。你有没有在如此的侍奉？简单来说，如果你发现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觉得是索然无味的，你做的施工越多，你越觉得你的精力、你对主的爱、你这份热情在逐渐的消耗，然后补不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已经丢掉什么了，起初爱了。你的侍奉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以弗所教会虽然表面很好，显得非常热闹，也显得对主非常的火热，但是有火眼金睛的耶稣一眼就能看穿他们内心动机已经出了大问题了。就耶稣不仅在乎我们做什么，他也在乎我们为什么而做。光是做对的事情，没有对的动机，照样不蒙耶稣的悦纳。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存着对耶稣的爱去做事情，那真的就是什么，我们在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血气在硬扛在做事。可是我们仅凭自己的力量，我们会干嘛？你会枯干。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阻挠挑战的时候，我们的事工也很难有大的起色。神自己的事工得由神自己来做，得由神自己的能力去运作。我很喜欢一位老传道人，他以前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啊，他说我们是应该像保罗一样去夸自己的软弱，知道倚靠主，但是你请你千万不要凭着你的软弱去侍奉，因为你的软弱根本就成就不了什么事情。因为你做的是什么？是属灵的工作，你所做的事情是影响人心的工作，你所面对的仇敌是什么？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你的软弱根本就成不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和工具，让神的能力借着我们去行开来，让我们对耶稣的爱来推动我们去做事？我们要在和神彼此相交、彼此相爱的这个关系当中去侍奉。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找回始终保持对耶稣的爱。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就是我们第三点啊。我们看第五节，耶稣提醒以弗所教会说，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里要提到三件事情，三个关键词：回想、悔改，还有什么？行起初所行的。第一个是回想，就是你要记起来，想一想，你是不是丢了对主的爱，自己对耶稣的火热是怎么样随着年长日久渐渐淡掉的。第二个就是悔改，所谓悔改就是由内而外的改变，因着我的认知、我的思想发生深刻的改变， 导致我的态度、我做事的动机和行为都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心里面、从思想里面正视自己对主的爱已经冷淡的事实。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我们得去正视它，承认自己有问题，承认有罪，我愿意做出改变。第三个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想一想，你刚信耶稣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让你那么愿意信耶稣，让你那么爱耶稣，愿意去跟随的？什么东西在感动你？通常，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打动我根本的东西就是耶稣为我钉十字架。往往我们对神的爱心逐渐淡去，是因为我们随着我们离自己刚信主那会儿越来越远了，我们就容易淡忘我是何等败坏无可救药的罪人。我们今天得救是蒙了如此大的恩典，完全是因为耶稣为我舍命。我们对十字架的认知一旦模糊，我们就容易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我不需要靠主，我也能够做大事情，但是也因此容易受到挫伤，对不对？我们离了十字架，我们就会觉得我自己劳苦功高，我值得神给我更好的保守和祝福，神不给我，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觉得神亏待我了。我们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属灵的知识和属灵的经验，我劝说人，别人就该听我的，别人不听，我心里面就受挫折，我老资格，你干嘛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情？我们一忽略自己站在十字架底下的画面，我们对主的爱就容易受挫折冷淡，对吧？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反正我侍奉神的时间越久，我越发能够体会到神的软这个保罗讲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要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刚强。我自己软弱的时候往往都是什么自己刚强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觉得自己刚强的时候，因为会觉得什么，可能侍奉主对吧，可能也有一些年头了对吧，可能神学院里面就算白头发的都是我的学弟，可能都是学弟的学弟对吧，对吧？可能自己 也在很大的教会服侍过，然后自己也有一套牧会的理念了，觉得自己可以了，可是看到神为什么又让我从头带领教会的时候，心里面一下子就什么，那股气就什么就没了，就散了，因为觉得世道是如此的什么不公平对吧。可是一软弱的时候，一好像丧失了服侍主的动力的时候，只要一回想到主耶稣基督并他为我钉十字架，我好像又被打了一针鸡血，就是又回来了。因为会晓得我为主摆上再多对吧，和主为我摆上的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我们要敢去豁出性命去侍奉我们的主。就我们以为自己刚强靠着自己可以行的时候，其实是那些东西你会发现在现实环境当中是不值得一提的，很容易被击碎的。但是当我们软弱去靠主的时候，我们会有能力重新回来。另外我们千万记得，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无论你是带查经的，是司勤，是管账的，是打理维护教会产业的，侍奉归侍奉，但是千万不要忽略通过祷告，通过背诵圣经，通过默想神的话，通过扎扎实实的敬拜来维护好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好，耶稣为了帮助以弗所教会更好的实践他的劝勉，还给了他们专门的最后一个警告和一个应许，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是吧？第五节后半段和第七节，首先是警告，就第五节后半句，你要是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讲过，这边的灯台就是代指什么？教会。把灯台挪去，就是说什么？让教会衰败下去，直到解散他们。所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仅仅是教会，我们拼命的奋不顾身的开展事工，但是内心里面却没有对耶稣真实的爱，教会是长不了的，事工也是长不了的。我们也不难看到，耶稣远比我们想象的公义严格的多。教会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启示录二到三章所揭示出来的，我们可不能轻易的去忽视，随便好像处理一下就随便了事情，对吧？后果会非常的严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上周是提到说，当看到今天那么多教会吵得不可开交，分裂甚至分裂成无数个小组，裂了再裂，对吧？然后成长了几年之后再裂一次，对吧？我听到不止一个信徒跟我说，反正这就是教会的规律，涨一涨跌一跌，涨一涨跌一跌，反正你们之所以还在成长是因为你们不够大，对吧？对吧？好像有些人很失望，但是这种现象根本不会让我对教会就成失望，因为我恰恰觉得这种现象印证了我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持守住了他的应许，因为你不悔改，
耶稣说，我就是会把你挪去。今天你七间教会还能找得到吗？神有没有把那七间教会给弄掉？没了，已经没了，已经。除了警告，还有正向的应许。第七节，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乐园就是新天新地当中全新的伊甸园，生命树的果子象征永生嘛，而永生的核心就是什么？和神在乐园当中彼此相交同行的这样一份生命。那么耶稣在这里向以弗所教会和众教会应许说，如果我们悔改重新行在耶稣的吩咐当中，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一路保守看顾我们，我们也会真的真实的重新享受到经历到和主的相交，体会到耶稣对我们的爱，并且最终呢得救，在永恒当中与耶稣面对面永永远远的住在一起。所以有一个警告，还有一个什么应许，你只要悔改，我们重新的，我们关系可以和好如初。好，所以愿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话叫我们警醒，去查找，去面对我们可能存在的失去爱心的问题，特别是对主基督的爱。如果有的话，愿耶稣带领我们回转，凭着对主的爱去侍奉他，享受与耶稣在爱里面的相交。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